亡命当末世诅咒，神的旨意。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和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神的旨意这个名词是一般热心的基督徒们口中所常说的，也是他们心中所愿意明白的，同时也是他们常常弄错的。许多基督徒以自己的意思和希望当作神的旨意，又有许多基督徒以他们所敬仰的人所说的话为神的旨意，还有一些基督徒以欺骗人的人所说的谎言为神的旨意。明明不是神的旨意，他们偏说是神的旨意。在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心中还其实认为是神的旨意，就当他造孽的失败，炸的后患，才会悟是自己错误。还有的人自食不悟，自重以自己的意思和人的话为神的旨意，这种人正是可怜到了极点。神的旨意究竟是不是难明白的呢？是难明白的，但是也是最容易明白的。难明白，因为极老年灵性的程度极高的信徒，有时也需要在一些事上求问神的旨意。容易明白，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都显明的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我们只要用心查考圣经，把神的教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便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神为甚在圣经中把我们人生中每一件大小的事应当怎样做而不应当这样做，都一样一样的写出来教训我们，但大家把一切做人的原则都指示我们了。他指示我们怎样侍奉神、荣耀神，他指示我们怎样孝敬父母、教养子女，他指示我们夫妻应当怎样同处，他指示我们主播应当怎样相待，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带灵舍，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带仇敌，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事，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人，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得钱，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用钱，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劳力，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休息，他指示我们如何防备私藏，他指示我们如何抵挡魔鬼，他指示我们贪心的危险，他指示我们终日的后害，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传扬福音，他指示我们应当如何谨慎自己。我们把这些原则都牢牢沉记在心中，无论遇见什么事，他的灵便会借着这些真理教训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偏左不偏右，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神的旨意即使这样容易明白，为什么大多数的信徒对于神的旨意总是如同行在无里无踪，不是不清楚，便是以自己的意思和人的话语当作神的旨意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上文所引的经文中可以得到答案。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然和喜悦的旨意。这里四处教训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又教训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我们才能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和喜悦的旨意。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仍效法这个世界，使我们的心意仍像以前违背向神的时候，那样贪慕世上的富贵、财力、名誉、虚荣、相守言落，我们便不能测验何为神的善良、诚恳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如果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因为神的旨意是因为难以明白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住，被蒙蔽我们眼睛的事物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种种事物。这个信徒如果不将这个世界上注意蒙蔽他眼睛的事物完全去掉，使他的心变化过来，他无论信主多少年，无论熟悉圣经，无论怎样热心，他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同时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为了要求达到他出世界的希望和好处，他也不肯承认那是神的旨意，他用自己的意思代替了神的旨意。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信徒离了学校要去认识，同时有两处亲近他，一处受热丰富，但所做的事他有许多黑谋、欺骗、谎言、大伪；另一处的事工是光明正大，与社会有富裕的，但每一个的心经却比第一处少得多，虽然也够他的使用，但不能都有相守，都有积蓄。本着圣经中的教训，毫无口意的神的旨意叫他求第二次的治疗，但他如果贪爱世上的财力与相守，他便会说这个第一次的事可以多有金钱帮助教会发展圣功，也可以救济穷苦的信徒，是许多人的好处，这样他便认为第一次的事为神的旨意了。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青年的女信徒遇见两个男子向她求婚，第一个不信主，但家境富裕，资格又高；第二个是基督徒，但仅仅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毫无积蓄与资产，学习又不及第一个人。本着圣经中你们和不信的人仍不相配，不要重复一恶的教训，毫无可疑的神的旨意是要他拒绝第一个人的请求了。但如果他爱慕虚荣，希望相守，他便会说我与那个不信的人结婚，正可以帮助他引领他信主，至于那位已经信了的人，并不是需要人的引导，我愿意为主的缘故去救那位不信的人，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个青年人要投稿一个学校，无论他的岁数已经过了那学校所限制年龄，这个时有人为他出主意，随即谎话少报纪念岁数，本着圣经中的教训，毫无可疑的这不是神的旨意，但他因为希望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将来容易在社会上做事，便是我希望都有一些知识和技能，将来好在世界上都不是神不是人，虽然我虚报岁数有一些不对，但我为这件事曾祷告过，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即使我不能被考出，但如今我已经被考出了，这足以证明是神的旨意。以上的几件事按照圣经中的真理看来都不是神的旨意，当年基督人因为经被世界上的事物所蒙蔽，便再看不清楚，他们爱慕世界，效法世界，他们的心意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所以他们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善良、诚实和喜悦的旨意。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便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求神把我们爱慕效法世界的心思和生活都为我们改变过来，使我们的心意完全变化，使我们完全与神同心，使我们爱他所爱的，恶他所恶的，这样我们便极容易明白他的旨意了。我们对于已经明白的真理能否遵行，对于明白神的旨意也有极大的关系。神的旨意有一些是极容易明白的，是我们信主以后便了如指掌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能身体力行，毫不呆头，他的灵便引导我们更进一步而明白较难明白的。但如果我们已经明白的不能真心，不但不能再进而明白较难明白的，就连我们已经明白的渐渐也会不明白了。马太25章29节，凡有的 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说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真理不但在我们将来建筑的时候要实现，就是在今天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神就开始这样带我们了。如果一个信徒对于他已经明白了一切的教训不更激烈真心，却不住地说言语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到死他也明白不了。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的生活中充满了各样不义、自私、自利、吃谎心脏、贪财求名、嫉妒闹恨，他们明知道这些都是神所真过的，却不肯离开。同时他们知道孝敬父母、友爱弟兄、怜悯穷人、善待仇敌，做事应当尽忠，待人应当有心，与一心人忘了诚信应当清洁，见别人的财物不当忘记贪念。他们明白这些教训，如同他们明白二加二是四那样的清楚，但他们所行的却是与他们所明白的背道而驰。同时他们却不断地说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这种现象真令人看了极度痛心，又哭无泪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与我们熟悉圣经是有大关系的，神的旨意既都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当然我们越多明白圣经，越多熟悉圣经，也就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但这需要我们殷勤用功夫查考圣经，完受背诵圣经中重要的话语。懒惰的人不肯这样做，所以他们也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多明白一个人的心，必须多听他说话，而且留意他所说的，思索他所说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也是如此。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岂不过像走马看花那样的，看的时候毫不留心，草草看一遍就算完事，看过以后自然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也不过是主动圣经中的知识，像做历史、地理、生物一样。神学生在神学院里读圣经就是这样，我们读圣经应当像一个孩子读父亲从远方寄给他的书信，那你用心去看父亲吩咐他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怎样孝亲、怎样爱弟兄姊妹、怎样勤劳、怎样自家、怎样防备恶人的诱惑，他是父亲在外面放心喜乐，他也尽了为儿子的本分，同时又从这种心里领会了父亲的爱，知道了父亲给他什么好处叫他享受，所以存着这种心意去读经，方能明白神的旨意，方能相知读经最大的利益。那些拿圣经当课本去读的人是得不到这种好处的。有一般懒惰的信徒不肯做这样的事，他们不愿意多用功夫去读经，他们更不肯多费心思去思索记忆圣经中的话语。他们选择了一种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遇见不能解决的事便用反圣经的方法去求问神的旨意，把圣经拿在左手中用右手一翻，然后从翻到的那一面里面找出一段教训来，便认为那是神的指示。如果那段教训与自己的正观符合不符合，也不问那段教训是因为什么写的，是给什么人的，断章取义，互为参桌，硬是那是神的旨意。如果有人看他们所做的不对，因而加以劝解，他们说他已经清楚得了神的指示，绝不肯听从别人的规劝，甚至这个劝告他的人为撒旦，为拦住他们顺服神的，却不知道断章取义是撒旦迷惑热心的信徒所用的最好的方法中的一种。故事他向主耶稣施行了三次诱惑，其中的一次就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中的话语。主耶稣因为熟悉圣经便胜过了他。我们不这样犯圣经，尚且需要防备撒旦用这种方法欺骗我们，那再用这种方法 岂不是把道放在敌人的手中吗？还有一些信徒每做一件事都去求问是不是神的旨意，就连那些明显是神的旨意的事他们也去求问，如果求问的结果都是正确的，那无非是多费些事罢了。可是有些时候明明是毫无神的旨意的事，在他们求问以后竟认为不是神的旨意，因此放弃不做，这种求问岂不是不日不求问吗？我们遇见一件事所以要求问是不是毫无神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弄不清楚。那些已经弄清楚的事还求问什么呢？前些年有一个传道的人讲道说，我无论做什么事都先求问是否毫无神的旨意，就连我每一次吃饭以前也是求问神许可不许可我吃。也许有人要认为这个人真虔诚，但我却说这种教训根本不对。我每次吃饭以前并不求问神是否许可我吃，我携了恩就吃，因为我清楚知道神要我在当吃饭的时候就吃饭。我每天晚上也不求问神是否许可我睡觉，因为我清楚知道神要我在困倦疲乏的时候睡觉。我家中的人万病卧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不是有更重要并且的事工等待我去做，我便去服侍他们。我的灵舍少女患难困苦的时候，如果不是有什么可疑的情形，我便去帮助他们。还有许多事我已经清楚知道是不合神的旨意，我便拒绝不做，我也不再为这些事求问神。比如说有人劝我去买奖券或买一些来源不光明的东西，我当时便拒绝不买，不再去问神是否许可，因为我十分清楚知道神就不许可我买这些东西。可是有人做一件不诚实的事请求我为他做一个保，我当时便推辞不做，不再去问神是否许可，因为我清楚知道神就不许可我帮助人行欺骗。这个做校长的基督徒如果遇见朋友的学生托人情，在考试的时候无论这个学生的成绩及格不及格，总求设法处上他，这个校长只能严辞拒绝。一个做医师的基督徒如果遇见亲友不愿意注射防疫针，他求他签发一张注射针，这个医师只能回答说办不到。一个做经常的基督徒进去一个犯法的人的时候，那个人拿着一卷钞票来行贿，这个警察只能把钞票交换他，把他带到警察局去。一个做贪事的基督徒审问一件案子的时期，被告和原告都是亲友带着大批礼物送到他家中，请求他在采访这件案子的时候帮一些忙，这个贪事只能请他们把礼物带回去，仍然按照公义和法律判决这件案子。这一类的事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清楚知道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就不需再为这些事求问神。如果你清楚知道不是神的旨意还去求问，那便证明你诚信不真，希望神许可你做这件事，怕是你得到一些利益，或者因此避免别人的误会与逼迫。总之你不是这样诚心，你这样做也是试探神，撒旦就趁这个机会给你一种错误的制造，引领你受人迷途，使你陷在罪过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多少与我们和神的交通疏远是成正比例的。一个儿子越多和父亲谈话和父亲亲近，他便越多明白父亲的心，这个理是很浅近容易明白的。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多亲近神多祷告多安静在神面前的基督徒，总是比其他与他同等的基督徒更多明白神的旨意。神有许多高深美好的旨意，只有在我们进到他面前安静等候的时候，他才显明给我们。退一步说，若不是我们常与神交通， 就连那些平凡的真理我们也不能清楚了解，甚至还能记忆到了是非，混乱了黑白。一个信徒如果平日总不见神的面，总不与神交通，一旦遇见困难解决的问题，难处理的事情，要求问神，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特别怜悯他，但要他的求问羽毛其余的结果相差总不会太远。我们常常以情祷告斗读经的话语自勉勉人，并不是愿意把宝贵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两件事上，实在是因为我们能否都明白神的旨意，处事做人能否都在正轨上，我们能否不陷在适当的忙碌里，能否都承受神所赐的福分和恩典，在这些事都与这两件事也有关系的。在我们遇见歧路当前，不知道怎样走，放毫无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除了谦卑伏在他的足前求他的指示以外，如果在我们的旁边有比我们更敬虔、更牢诚、更多明白神的旨意、更有知识的圣徒，我们应该向他们求指导。神所以在教会中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就是要他们互相所自欺，彼此帮助。那些比我们更敬虔、更牢诚的圣徒，因为离神近，经过的事情也特别多，常能在我们排外祈祷的时候，这几句话就能使我们看见所当走的正路。但不过询问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年轻无知的人和那些对为仰看你的心意而说话的人，这些人就知道，不但不能帮助你更多明白神的旨意，只能使你陷在罪恶和危险当中。鲁伯安初登王位的时候，以色列民众请求他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不知道是否应当允诺，他求问那些从前侍立在他父亲面前的老年人，他们给了他极好的指导，叫他负重民情允诺他们的请求。可是这个无知的人不听从他们的话，再去询问他少年的朋友，这些少年的人只顾自己的好处，丝毫没有爱民的心，而且没有见识，不知道世俗的艰难，正像荆棘的蛙一样。他们养了鲁伯安的心，看他问过老年人以后再来问他们，便知道他是不喜欢听了老年人的建议，因此便劝鲁伯安拒绝别人的请求，而且用严厉的话回答他们。这样一来，祸患便临到了，民众背叛了鲁伯安，打死他所派来的人，迎立耶罗波安为王，以色列也因此分为两国。到那些年轻无知的人和一位仰看你心意说话的人面前去求指导，还不如不去的好。